认识世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犹太方式，一种是别的方式。
他们对土地重要吗？重要。不重要吗？不重要。
As Israelis, we don't like this image.
如果全票通过，这个事件是不成立的。
就是你一旦想要驳斥他的这种做法，你就觉得自己很虚伪。
他不会说用一个谎言或用什么东西掩盖什么，真相比美好更重要。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有人说，孩子梦是以色列戏剧舞台上最具诗意的作品，但在正式观剧前，提前看过剧本的云野退提醒我们，它黑暗而残酷。这部剧的作者就是以色列最负盛名且极具争议的剧作家汉诺赫·列文。他的作品深刻有力，充满苦涩的幽默，却因为无情和离经叛道曾经难以被大众接受而遭禁演。就在孩子梦上海首演的前几天，我们见到了把列文多部戏剧引进中国的余静义。他直率热情，目前定居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与他同行的是曾和列文合作多年的舞台及服装设计师 Rakfat Levy。亲切健谈，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却对中国和佛教充满兴趣。对他们而言，列文的戏剧影响并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对于作家云野退来说，列文代表着一种典型的犹太式的思维方式，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去了解今天的以色列以及所谓的犹太精神究竟是什么。于是演出当天，在后台的化妆间里，我们开始了这次对话。
今天我们是来聊的关于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一切，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在一起说的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分得很清楚，也在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区别的啊。以色列它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当然它带有很多的含义啊，这个是这个国家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所有的地名，它的所有的人名都带有很多的可以从他们的经典里面找到的一些根源啊，以及他们自己对这些词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以色列它本身它也是圣经里边我们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他们的名字，是一个神赐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表示他们跟神有联系。那么他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名字做他们的国名，那当然也是表明他们要跟他们古老的这些遗产，这些精神上面的这种根源要保持一个完全的一个同步状态。
但是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世俗家庭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至少你从外面来看，他们无论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甚至比如说特拉维夫，它就是一个极其开放、极其包容、极其多元的一个国家。你在任何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到的现代的元素，在特拉维夫你都能找得到。
都有，都有，对，
对，
从这个互联网到日本料理，什么都有，
包括就是生活方式、同性恋。
同性恋，
对，然后各种现当代艺术，
对，当代艺术，
他所有的就是你在纽约看到，你在特拉维夫也是能看到，
是，
所以有时候别人会觉得啊，以色列是一个
宗教
国
家，
其实你等你假如说你到耶路撒冷，你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比较明显一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宗教，
对，
不仅是犹太教，它还有基督教，还有穆斯林，然后还有巴哈伊。对，他还有就是有很多圣经上有的东西在耶路撒冷都有，但在特拉维夫完全不一样。他们说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国家中的国家，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也很有意思。对，
这个犹太人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就是它的意味就会不太一样。我认为是一种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对我看来是这样的，认识世界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犹太方式，一种是别的方式。
Okay.
对我看来是这样的，认识世界或者说历史。我特别觉得幸运的就是我能够在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国家感受犹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 然后也能够从犹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里面去感受以色列的存在。这个东西它一直是一种动态的交织的东西，就是它一直是给我空间跟时间上面的反复的拉近拉远，然后跟不同的人说话都会有双重或者多重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既是犹太人又是什么什么人。对，这个非常的有趣，然后也使得我的感受力就是一直是保持着一个很高的这个层次上面，就是不敢有丝毫的降低，因为一降低我就感觉好像就会失去一些机会或者一些可以获得的东西。对，
也有可能你觉得会不会跟犹太人的这种，其实在以色列成立之前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个就像游牧状态的感觉，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几乎就说是祖祖辈辈在这一个土壤上生活，那么他们有些在欧洲，有些在美国，有些在哪里，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或共同一个符号，所以这个可能会给你一个就像你刚才讲的那种感受。
因为你轻易的就可以感觉自己是并不是在一个国家上面，而是在许多国家的阴影下面，或者在他们的一个综合体上面，我是接触到的是许多来自许多文化的人。你要是遇到一个以色列当地的犹太人，你一下子就会觉得我在跟一个意大利人说话，然后我在跟一个伊拉克人讲话，我这回又去碰到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我这回又碰到一个苏丹人。我有一次在一个海法的那个小地铁的那个门口遇到的警卫，就是他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犹太人，然后一说话他说我是阿塞拜疆人，然后回头掉头就上公交车，然后司机就说我是苏丹人，就是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且你不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在这边是一个雇员，是在这边打工的，他就是这里的公民，
因为他是犹太人，因为他拿着以色列的，也拿着以色列的护照。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受二战的那些影响嘛，会以为犹太人是一个种族，事实上呢犹太人自己他会更认为自己是个民族，他不是个种族。外邦人虽然很难进去，但实际上你是可以进去的，
可以进去。
对，但是中国人实际上还是有点不一样，中国人你可以有中国身份，身份证护照，但是你的脸不是中国人，对吧？我们长的脸不是，对吧？他还是有一点，但犹太人不是，犹太人可以是黑人，可以是白人，可以是黄种人。我们有些中国人到那他就是犹太人，而且他在以色列享受待遇是一模一样的，他只不过说啊，我是来自哪里的犹太人，我是土耳其，我是伊拉克，我是美国，我是欧洲，我是哪里的犹太人，但他是犹太人。
这种身份的多元对我来说是极其有吸引力的，但是对他们来说确实形成了一个一直需要自我追问的一些问题。对，我感觉这个东西是困扰他们的更多一些，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就是我的身份一直存疑啊，或者说一直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达，或者用多种方式来表达，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对我来讲，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历史上面存在了太多的反犹的这个情况，所以使得他们呢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份一直是有一点爱恨交加。对，当我背负了那些别人加在犹太人身上的那些种种的传说以及那些真实的历史的时候，我就不得不经常去权衡我怎样去跟人介绍我自己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任何一种介绍方式都是不完全的，真的是一言难尽对他们来讲，如果要谈我是谁的时候，那么这一点也使得我认识的这些人就总是好像有话没说完似的。
And I was born in Israel, okay? I'm Jew because I didn't choose it. My mother, she's a Jew.
我出生在以色列，我是一名犹太人，因为我母亲是犹太人，所以我没有选择。我当然会感受到和犹太人之间的连结，不过这种连结并不是来自于犹太教徒。在以色列， 我们的身份与其说是正统犹太人，不如说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文化真的非常多元，虽然它的传统是犹太教，但没有绘画，没有雕塑，因为不被允许，没有漂亮的衣服和建筑，什么都没有，所以你没有什么东西能向世界展示。传统的犹太教徒穿一身黑衣，留胡须，这很犹太人，但作为以色列人，我们不喜欢这种形象。老实讲，对我来说，这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包括列文，他成长在一个正统犹太家庭，但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摆脱这种束缚。所以，作为以色列人，我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我自己的传统。有时我看我自己的房间，所有东西都来自世界各地。我经常旅行，不过我喜欢并影响我的都来自蒙古，这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我的这种新传统，我按照这种方式去创作和设计，甚至穿着。因为移民和流动，如此多大大小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眼中的以色列。
所以你这个点切入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实际上自我身份的这个认识和思考和这个追究，这个探索，这个过程本身就特别有趣，就他而且他会扩张很多东西，就而且是扩张是无限的，就有很多的无限性，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这些不确定性、可能性和无限性，其实大大的丰富了人的这个思维模式。
对。
而我们其实有点不一样，但不是批评我们哈，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一个背景，你无非就是比如我来自哪里，我有个家谱，我有个姓氏，
然后我祖上有什么名人，我可以跟你讲一讲，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你是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在这个土壤上生存，好像你不需要问明天我在哪里生活，我不需要去问这个问题。但对犹太人这么多年来讲，他在这个被排忧，到处的对他们排挤歧视，用各种方法，包括用一些文学，用一些漫画，用一些宣传手段。我去看那个二战那个纪念馆在耶路撒冷，我告诉你，我就好痛苦啊，那个撕心裂、那个裂肺，就你走着走着背后都会有人捅你一刀，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天上会掉个刀子砸到你头上，地上会踩个地雷，你不知道是什么，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状态。
是，
但是在这种一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之下，一个民族在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之下，他会怎么活着？
所以他们的不安全感却又成为他们的凝聚力的这种来源，然后他们的这种跟土地之间无根的感觉又让他们好像特别的对土地有认识。然后他们读他们的唯一的一辈子都要读的书，读他们的旧约圣经，他们在里面读到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就他们的民族之根其实是来自于这样一本书的。然后这本书谁是作者，怎样成书，这个历史是有疑问的，一直就是说不明白的事情。然后也没有什么考古的证据可以对他里面的那些故事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证实。我们一会儿这儿挖个墓出来，一会儿那儿弄出一个陵寝，弄出一些这种古文明起源，证明我们中国人是在这儿待过的，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简单。对他们来说，挖出来的东西是别人的，或者说挖出来的东西就是他只能证明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人，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就是每一个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存疑的，都是有疑问的，别人问他们也自己也要问。
你刚才说这个土地的认识的时候，其实是勾起了我的一个感受哈。你比如说咱说现在以色列跟就是阿拉伯之间的这种土地的争论的问题，就以色列国土吧，巴勒斯坦它有个这个争论的问题。其实以色列是愿意用土地换和平的，是因为他们对土地重要吗？重要。不重要吗？不重要。以色列犹太人有一个节日叫就是你知道那个苏卡，他们 他们
祝棚节，对，
他们祝棚节的意义是什么？
嗯，
在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几天，他们会在院子外面搭一个草棚子，
搭草棚子，
对、
嗯，
然后他们在里面生活，在里面吃饭，然后邀请朋友来，
是，
其实他是要感受一下，就是身外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对，是的，嗯，
就是甚至土地或者什么房屋、房产、财产，它是不重要的，
对，
它重要的其实还是核心，还是人。你看，我们就说为什么以色列就会犹太人会产生这样的作家，比如说像列文这样的作家，我们绕回到列文这来了哈。
对，
你看列文他的这种追究追问，当甚至有人在说啊，我们因为苦难所以我们坚强，他连这个他也去质问，
对，
他质疑所有的东西，他在深挖，他在思考，他在叛逆，而且犹太教是提倡叛逆的。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是一个拉比，拉比就是犹太教的那个老师，其实他是老师，
学术权威吧，
对、
嗯，
就是
宗教权威，
宗教权威，对，
当然也是道德权威，
对对对、但是他写过一篇文章叫《犹太人的叛逆精神》，但是他写这个就是他鼓励你去质疑、鼓励你去挑战权威、质疑权威，甚至你质疑上帝。我那个三个孩子其实在犹太学校都上过学、小的时候他们每个星期五有一堂课，上午有一堂课叫问拉比，这问拉比呢，然后鼓励孩子们提问嘛，就是孩子们提的问题越刁钻，老师们就会 很喜欢。我那儿子就曾经问我，我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我从来没见过他，他是什么样子，就是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拉比就特别高兴的帮他去回答，或者说甚至他也不认为自己的回答就是标准答案，而说你探索，你提问本身最重要，如果有了标准答案反而不重要。而且在以色列有一个，他在选举的时候，他或者说他在投票的时候，如果全票通过，这个事件是不成立的。比如说他们做一个事情 OK 全票通过不行，这个事情是必须得有人反对才行。就是他这种，就是说永远都在对抗，永远都在思考，永远都在思辨，他这个本身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宝藏，非常大的一个财富，对我们人来讲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列文的作品我那么热爱，就是我每次他的剧本我一个字字去抠的时候哈，我都会好几天走不出来。其实相对来我还认为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可能也是啊、哦，我想到了，我点到了，但是我并没有真正去挖它，我没有把它给放大，我没有把它去主要是用作品呈现出来。读列文东西，它就是它永远在给你呈现一个你觉得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了，但是还有一个极致，它是好像是无限的。
是的，
而这个东西就说是我们人类，我认为我为什么带一列文器到中国来，尤其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太重要了、
不要停止在任何一个 conclusion 上面。
对，
如果你真的实践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话，那么你连这样一个 teaching 你都是要质疑的，都是要给它刨掉的，就是你都是要把它根刨起来的。所以永远我们习惯说的那句话，当我们谈论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话是他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个思维的运动。你必须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人给我一个 claim， 给我一个什么、argument， 然后我一定是要问你这里面的某个词什么意思，你要解释它，你要解释它，因为有这种反复就是说刨根问底的这个解释，所以他们不让任何一个讨论结束，不让他关闭。这个就是像塔尔姆的这样的这个犹太教经典的那种特别的地方，
求真精神，
它是在生长的，它在生长，你可以在里面添加东西。这个句话，这个里面不同时候的 rabbi 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哎，我看这里面有问题，我还要添加进去我的一个回答，
我的注解，对，
我的注解，
对，
我要加入一个东西，对，然后这个开放式的，对，我在 Israel 的时候赶上他们那个，他们这个东西叫 Dafyomi 吧，好像叫，就是他们有个名字的，就是七年多每天晚上读一章的经典，每天读一章，全世界犹太人都读，然后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到了七年结零多点时间结束的时候，他们都到耶路撒冷，他们过来就是参加一个这种聚会，然后再回去再继续开始读。我正好赶上他们正好来耶路撒冷，很多人都过来，穿不穿的那个样子，然后使用的工具都是很先进的，各种 iPad 各种仪器都会有，他们到这儿来聚个会吧，就这样的说我们结束了这么一个轮回。从 party 第二天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再开始念，就是这个东西是这种循环往复，就是他们的文化的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没有结束，没有终结，没有终结，我活到多少什么时候我就读到什么时候，他们甚至都不会谈论终点的问题，因为很明白就是这个东西是长存的，我的生命另当别论，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一直在那边，就是我去实践它就可以了，我去读它就可以，这个仪式我坚持着，这是个好东西。然后在这个坚持里边呢，就是我一方面感到我在做个犹太人了啊，而另外一方面觉得我处在一个 community 里边，所有的我在伦敦我在做的时候，我想啊，那个在纽约另外一个人跟我一样也在做这个事，做这个事儿，天涯共此时，这种感觉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好比在过往的2000年里边，他们无论去到什么地方都会知道什么地方哪是耶路撒冷，这个方向是耶路撒冷，然后并且知道有很多人也像我一样在望向那个地方，这种东西精神的这种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他不会觉得好像我被遗忘了，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沦落人啊，不会这样的，就他们的思想里面永远是有这个，一方面我能够跟上帝，我们之间是有个约的，我是上帝的那个选出来的人的后代，这个他很相信这一点，那就行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知道我虽然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我什么神圣的东西我都没有，但是我脑子里面有耶路撒冷，我脑子里面有圣经里面的那些事情，这就是我的全部，这就是我最重要的东西，可以了，可以了，然后我的大脑还在开动，所以很大程度上我对他们的好感来自于这种非常专一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那有这种信心之后，就是我不管到哪里我都不会是一个真正的无依无靠的人，我都是一个有根的人。
那你说的非常有意思，我就发现你有时候会说些话会激发我的一些回应哈，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念感和他的这个不安全感，他从某种上看上去他其实是平行的，对吧？我认为哈，他是平行的，一方面他有着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归属，或者说一个强烈的一个信念，就像中国人，或者我就是个中国人，无论我跑到哪里去，我换成任何身份我还是中国人，就那种感觉好像不需要去思考的一个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各方面原因又造成了他的这种不安全，不能够安定下来的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身体是物理上是 move 的，但是他的这个精神上，从某种程度上，他又是一个非常有基础的，是定的，这个两点是相辅相成。就是你会想哈，可能是这一点才会造就了犹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这种苦难、被排挤、被歧视，不崩溃的一个状态。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宗教会有让你有两种概念，一种感觉会觉得 OK， 他思想比较固化，因为他在一个条条框框约束之下，对吧？一方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探索，他有很他在探索一些无限的一种可能性，他虽然在一个一神的一个笼罩之下哈，但是他在不断去跟上帝去沟通，跟世界去沟通，跟现在沟通，跟过去沟通，他是不断的在这个思考探索当中的。就看当代的以色列，那当代以色列的孩子们或者说年轻人来讲，他其实继承了所有东西，
是的，
他继承所有。那么虽然这个国家是一个新的国家，现在很多人已经出生在以色列，长在以色列，就生下来是有以色列身份的以色列国籍的人，其实跟以前的这个一两千年的这个犹太人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他是现在是个新的纪元，
对，
非常新，未来走向何方其实还是不知道，所以也会产生为什么很多的一些犹太人开始在思考我们有国家好还是不好，甚至
是的，是这个问题，
对，所以以色列其实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以色列那么去抗争，想保留自己的国家，保留自己，其实对于他来讲，国家是他一个生存唯一的一个权利，我能活下来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它历史造就了在欧洲那种排犹，可能说你说没有你就没有你，你是没有权利当政治家的。
对，
那政治家可不就是控制这个社会的一个你的生存权利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对，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生存，然后呢同时呢他们又会表现出对生存不生存那种无所谓，这种就是说
不是他不是
非
常无所谓，他是说他是认为那个是好像那个意义，或者说、
嗯、
或者他是说无意义的，甚至或者
无意义，
对对对、
就是、
他看到了这个无意义性，而这无意义性实际上他是真实的，我们谁活着都是无意
义，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对对对，所以他会比一般人看的要
更透
更透一些、
嗯、
总是会 更透一些，
对
对、嗯、
他就算是当时比如说当下迷惑了一下，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来敲你一把，就像当年犹太人被摩西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从奴隶变成自由的时候，那时候一狂欢呀，对不对，狂欢的一种状态，但是摩西到深山里得到了上帝的这个律法，
对
吧，那 OK 有这么一个智慧之人，当时是以色列六日战争给这个国家一个本来是这国家紧张害怕自己生死存亡不知道会怎么样的时候，结果这一仗快速胜利，而且他是一个弹丸之地，面对着五大国家的强国军队，周边的几个国家都在联合起来要把以色列给消灭掉嘛，而且他们当时就非常自信这一仗肯定把他给踢出这个踢出局的，你不会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虽然你现在联合国说承认你，但你不可能成立的，但是没想到六日战争让他们当时
翻身了，
翻身一下
翻
身，那么是最主要是对老百姓来讲它是一个兴奋剂，
提升一个自信，
一个自信，他就哎呀我们有这个真正生存权利是可以得到我们通过我们能力可以获得的，对，对，它是有保障的，而且当时那个梅尔夫人也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政治家，而她本人实际上是个非常朴素的老太太，当总理的时候还自己坐公共汽车去买菜呢，自己的那个房50多平米，他的那个国家的那个部长什么之类，他讨论好多问题都在他厨房里，他一边给大家做着饭一边大家聊出来的，就这么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一个政治家，当时列文是写了一篇一个剧在讽刺他，就是就不是讽不仅是讽刺，而讽刺的一种状态，就是说你以为你赢了一场战争你就会怎么样那种感觉，就是胜利嘛，就是说你看到其实是当下的一种胜利这种状态，他反思还是人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边有反思人性，一边还反思了这个社会状态，你不能看一下这个状态，你看其实他看得更远，就他站起来用这个部剧的时候，实际上当时老百姓是反抗的，国家并没有说封杀你这个戏，但是老百姓其实是不太愿意的，
是的
啊，这个人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有这么一个人会有人，这个人就我从某种程度就觉得是一个奇迹 miracle，我们有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怎么没有这么一个人出来呢？而且或者说我们有这个人他没有活下来，不是没有，而是没有体制让你够存下来，列文这么反叛的一个人，他是以色列把他国宝级戏剧，
就是犹太人他的如果说他有那种真正的犹太性的话，他必须是一个总是能够考虑事情正反两方面的人，一边也有很多的Authority 就是在骂他，在排挤他，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又是很受欢迎，popular 的这样一个东西，因为他揭示的东西都是让你没办法回避的那些真相，让你没有办法去用各种，就是你一旦你想要跟他，你想要驳斥他的这种做法，你就觉得自己很虚伪，你会感觉
你会
自己、
哎、对你不安。
你
就咱中国来讲，你会觉得不安的。
对，你就会感觉就是，哎呀，你好苍白啊！你这些话，就是你往往会觉得，就是你只能用这种话来批评他，说你不要把什么都戳破嘛，或者说人间不拆，或者说就是看事情要看光明的一面，就是就你必须得用这样的话去跟他讲，然后你一下子就觉得还是别讲的好，就是这个实在是太暴露你自己的这个局限了，就是因为我们不敢去正视那些东西，但是你会看到从圣经的作者开始，犹太的性格里面的特点就是真的是直面各种各样的人性的真实，各种各样人性的真实，像六日战争之后他们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这个民众的情绪刚刚起来，刚刚说到哎，我们终于灵和肉合一，就是我们漂泊在外的这个灵魂终于回到这个地方去了，终于回归到怎么怎么， 高枕无忧了吧？不是这样的，没有这么回事。从国防角度来讲，远不是如此。然后从这个文化上面、心理上面说，也不是如此。列文只不过是指出了一个更加残酷的真相而已。然后这个真相其实很多人一想就想明白了。
而且他们尊重这个东西，
尊重这个东西，
对
对，嗯。
所以犹太就他的那个里面那种求真意识哈，就求真相、求真、真理、求真实的东西，是我觉得特别珍贵。
特别珍贵，
对，特别珍贵。他不会说用一个谎言或用什么东西去掩盖什么。
嗯，
真相比美好更重要。
对的，是的，嗯，绝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